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防长说，我们不会被哈马斯或者普京获胜。以色列狂轰加沙断网，外国人和重伤者撤离到埃及。国际制裁见效，北韩计划关闭10个驻外领事馆。拜登可能不会出席气候峰会。泽连斯基不期望很快就会修复失地。联合国说，超过 40% 乌克兰人需要援助。自动辅助驾驶车祸杀伤 Tesla 胜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对参议员发表讲话，敦促他们帮助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两个正在为生存而战的民主国家。奥斯汀表示，美国人需要明白乌克兰和以色列发生的事对美国很重要，也都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安全。奥斯汀在讲话中讲述了五国大楼在中东的四项关键工作，包括确保美军不再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袭击，向伊朗提供安全援助，以及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形势。奥斯汀表示，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就人质营救行动和以色列进行了磋商。此外，奥斯汀重申，美国仲必须继续关注乌克兰。奥斯汀请求国会为以色列拨款106亿美元，并且要求再提供440亿美元援助资金给乌克兰。此外，五国大楼仲请求拨款33亿美元，加强美国潜艇工业基地，发展英美澳的 AUKUS 核潜艇计划。以哈冲突持续扩大，以色列军队对加沙连续空袭和炮轰。巴勒斯坦电信公司11月1号表示，加沙地区的通讯和网络再次出现全面中断。此外，路透社亦都在1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以及美国的协调下，埃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将会准许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和部分受重伤的伤者撤离被围困的加沙地区。据埃及边界过境站的官员向 CNN 透露，一号上午有80几部救护车抵达埃及同边境和加沙南部的拉法口岸，将会在该处接收巴勒斯坦的伤者。如果这一批伤者成功进入埃及，将会是7月10号冲突以来第一批获准离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埃及安全官员指出，所有通过拉法口岸进入埃及的巴勒斯坦伤者都会接受安全检查，然后分送到埃及各医院治理。南韩统一部星期二表示，北韩最近撤回驻安哥拉和乌干达的外交使团，表明这个封闭的国家因为国际制裁而难以在海外赚钱。由于经济困难，平壤据报将会至少关闭10个领事馆，包括驻香港领事馆。平壤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一表示，该国大使上星期对安哥拉和乌干达领导人进行了告别访问。两个非洲国家的当地媒体亦都报道说，北韩驻当地大使馆已经关闭。负责处理南北韩事务的南韩统一部表示，北韩撤出使馆反映了目的是遏止资助北韩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国际制裁带来的影响。南韩统一部说，北韩和159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但是在海外设有53个外交机构，包括3个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其中包括驻安哥拉和乌干达大使馆。根据媒体报道和分析人士表示，北韩已经关闭了10几个大使馆，其中包括驻西班牙、香港和非洲多个国家的使馆，数量占北韩在全球使馆接近 25%。 联合国就气候议题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 COP28 将会在11月30号至12月20号在主要的石油生产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最大的城市杜拜举行。拜登的助理正在就中东的战争和众议院在联邦支出方案摊牌，衡量拜登需要花的时间。此外， 助手亦都預算明年一月總統選戰季將會開始升溫。路透社報導，兩名美國官員同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總統拜登不是太可能出席 COP28 會議。他們說拜登的行程安排仍未確定，仍然可能出現變化，而且未作出正式宣布。白宮就說目前並沒有關於拜登出訪計劃的最新消息。據法新社報導，大約70名部長10月30日和31日兩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首都阿布扎比的酋長王宮飯店舉行會談，試圖在11月底的聯合國氣候峰會登場之前確定細節。各國代表預計11月3日至5日在阿布扎比舉行更多會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二警告，不要期望烏克蘭能夠太快收復失去的土地。烏克蘭軍方表示，俄羅斯軍隊正在前線不同地區備戰，準備發動新攻擊。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主任拉傑辛漢星期日敦促安理會，雖然國際社會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中東的重大問題，但是不要失去對烏克蘭的關注。拉傑辛漢表示，自從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以來，已經有幾千平民在針對房屋、學校、田野和市場的攻擊中喪生。聯合國人權事務辦公室已經正式核實有9900名平民被殺，但是拉傑辛漢說實際數字肯定更高。他說烏克蘭平民正在承受可怕的人道後果，以及俄羅斯攻擊所造成的難以想像的痛苦。他說大約1800萬烏克蘭人，佔人口的 40% 以上，需要某種形式的人道援助。隨著冬季接近，情況將會進一步惡化。美國電動汽車商 Tesla 星期二贏得美國第一宗有關該公司的自動輔助駕駛系統功能導致死亡的案件。這項判決代表 Tesla 今年的第二次重大勝利。在 Tesla 自動輔助駕駛被控釀成車禍的第一宗訴訟當中，陪審團4月判決 Tesla 已經明確警告，部分自動駕駛軟件不等於自動駕駛系統，確定事故原因是由於駕駛分心。加利福尼亞州法院的審判源於一宗民事訴訟，指控自動輔助駕駛導致車主李伊的型號 Model 3 Tesla 汽車突然在洛杉磯以東的公路以105公里時速偏離車道，撞到路邊的樹之後陷入火海。這宗2019年的事故導致李伊身亡，兩名乘客重傷。這兩名生還者和李伊的遺產管理公司向 Tesla 提出訴訟，指控 Tesla 賣車的時候就知道自動輔助駕駛功能和它的安全系統有缺陷。 Tesla 為系統安全性辯護，說在公路行駛的時候自動輔助駕駛不能夠用於急轉彎。12人組成的陪審團宣布他們發現車輛不存在製造缺陷，在審議第四日作出這項判決，投票結果是9-3。
據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星期二在國會聽證會上說，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哈馬斯攻擊以色列的事件將激發自伊斯蘭國近十年前崛起以來對美國最嚴重的恐怖攻擊威脅。瑞伊當日在聯邦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自10月上旬爆發以哈衝突之後，多個外國恐怖組織鼓勵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發動攻擊，這個已經升高了美國本土暴力極端分子威脅。瑞伊說，我們評估哈馬斯及其盟友的行動將起鼓動作用，這個是我們自 ISIS 幾年前建立所謂哈里法國以來從未見過的情況。他表示，現在應該是擔心的時刻，我們處於危險時期，但現在不是恐慌的時候，而是警戒的時候。據以色列星期二表示，以色列軍方已鎖定哈馬斯在加沙走廊的廣大地下隧道網絡，攻擊地道內的哈馬斯槍手。 为了消灭统治加沙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以军正在加沙境内扩大地面行动，地下隧道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星期二亦都证实，在当日的空袭行动中，针对加沙走廊北部贾巴利亚的难民营，成功击毙一名和7号突击以色列有关的哈马斯主要指挥官。另外，以军当日亦炸毁哈马斯第二号人物艾鲁里位于约旦河西岸的住家。艾鲁里被以色列指控策划多起攻击，他在2017年获选为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副手，之后被正式任命为该组织第二号人物，目前流亡海外。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二双双呼吁，国会应该同意高达$1,060 亿的紧急资金拨款，作为协助以色列和乌克兰和因应中共威胁之用。对于美国是不是有能力提供各方所需资金，白宫给予肯定答案。拜登总统在20号向国会提出高达$1,060 亿的紧急资金拨款，其中$614 亿将用在乌克兰，$143 亿用在以色列，$136 亿用在边境安全，$91.5 亿用在人道援助，和$74 亿用在对抗中共以及援助台湾。布林肯和奥斯丁当日联赴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说明拨款的重要性。布林肯表示，这一项资金请求将加强美国威吓力，支持在印太区域的盟友和伙伴应对日益挑衅的中共威胁，并应对新局势下的挑战。据泰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目前仍有22名泰国公民被劫持在恐怖分子哈马斯的手中。泰国外长帕恩普里星期二启程前往卡塔尔和埃及进行紧急访问，为营救人质做出努力。泰国外交部表示，哈马斯绑架的230多名人质中，有22名是泰国公民。泰国总理蔡塔今个礼拜亦提到，他的政府正是努力让泰国公民回家，预计外交部长帕恩普里的出访将在31号会见卡塔尔总理和外长，11月1号则将在开罗和埃及外长会谈。据悉，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时，大约有30,000名泰国人在以色列工作，其中很多人都在农业部门工作，而至今为止，至少有32名泰国公民在这一场冲突中丧生，亦是外国公民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的声明指出，美国对缅甸国有的缅甸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将实施新的制裁。财政部表示，采取这一个行动是为了压制缅甸执政的军政府的扩张。缅甸国有的缅甸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军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军政府使用企业的资金从国外购买军事武器和物资。另外，美国还对3个实体和5个个人实施了制裁，这一些实体和个人被认定支持缅甸的军事统治。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加紧行动，解决缅甸日益恶化的人权、人道、政治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美国还将与加拿大和英国协调制裁行动，努力令到3个国家团结一致，并促进对缅甸军方领导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11月1号到2号，英国将举行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根据英国科学创新暨科技部星期二发布的资料， 今个礼拜共计有27个国家政府代表、7个国际多边组织以及超过80个学术研究机构、企业和公民组织与会，在亲自出席的外国领导人方面，位阶较高的包括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而受邀国家之中最受争议的就是中共。除了中共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吴朝晖，包括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和腾讯亦将有代表出席。英国政坛部分对中英派，包括前首相特拉斯和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都批评邀请中共与会是无视安全威胁，而且中方遵守协议的纪录向来不佳。另外，对于这一次 AI 安全峰会，英国首相辛伟成指出，英国将致力于促成峰会就 AI 风险的本质达成共识，并在会后发布全球第一个 AI 安全风险国际声明。